好，他啊，离开世界的最后一个礼拜，所以是啊，纪念路撒冷城每天在啊神的殿里面，一起来啊，他在那里教训神的百姓啊。最后他为了我们的罪啊，为我们流血，我们啊实在是价值上，所以是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礼拜。那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有一个耶稣受难受难日的一个特别聚会啊，希望大家礼拜五可以到教会里来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今天我们也会跳出马太福音讲分享一段彼得前书的一段经文，也非常感谢神，那是跟我们预备了一位新的长老啊，杨明弟兄，在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爱丽的仪式。那今天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牧养。 看来这个题目以后呢，我想很多人在想，这个信息一定是为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们预备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是不是？恰恰相反，啊，实现这个信息呢，是跟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啊，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有各种的机会啊，在不同的领域，在服侍其他的人。那还有我们作为父母在家里面，我们也有责任去 照管去牧养神赐给的孩子。那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别人？啊，上一个月我跟志华在以色列的时候，见过很多的牧羊人。那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有啊，已经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呢，没有。 没有牧羊人，那牧羊人都从哪里来？从那个从他们是阿拉伯人，是住在约旦河西的一个叫西岸地区。所以那所以牧羊呢是这个关键是从牧羊人来的。所以那一会儿我们会思考一下，那么作为牧羊人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预备自己去服侍他所管的羊。 另外，上个月的话，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营，题目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像过了几个礼拜，我与教会，我相信参加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都受了很大的触动，被那些信息呢，受到了很大的激励。我盼望就是我们参加的人能继续保持一个活跃的心态，能够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让 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说愿意在属灵的生命方面继续被神引导，盼望在教会里面呢发挥我们肢体的功用。那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提到，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呢都是一个肢体，都是教会的一部分，那我们都是连接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彼此呢又是相互汇肢体，彼此连接。每个肢体呢都有我们独特的功用，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都是身体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肢体之间呢相互帮助，让基督的身体不断的增长，让我们基督的生命呢每个人的生命的话呢一起来成长。 那教会如何来成长？教会如何能够变得就是越来越大？神赐给他的教会有各样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神给有赐给什么恩赐呢？有牧师、长老、先知，还有教师、传福音的人，还有善于关怀的人善于鼓励的人，各种各样的恩赐。 那神赐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所借的不同的恩赐，让什么圣徒能够被成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成长，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每个肢体呢也能够得到建造，在主里面一起来见证他。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个肢体如何来成长？属灵生命如何来 得到喂养，答案是什么？每个肢体都需要吃饭，需要喝水。 需要吃属灵的粮食，需要喝属灵的水。换句话说，每个人的话都需要什么？被喂养，都需要神话语的啊，不断的喂养。那人呢，我常常会被在圣经里面被比喻成羊。我想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简单想一下这个羊有什么特性。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以前放过羊哈，当过放羊王，对羊应该有些了解。在常见的动物里面，羊什么是最容易迷失啊，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种动物。它们没有什么防御能力，也没有什么进攻能力。它们自己丢了以后也不会找道路回家。它们自己也很难找到食物，很难找到水喝。所以它们呢是它们的方向感也非常薄弱。一旦走丢它们回不来。所以羊需要特别什么，需要人特别的关护来看顾。那上一次我刚才讲，就说是我跟志华在以色列的那个见了一些牧羊人。那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雨季的末期，山坡上呢还是草还是绿色的，但是草不多，因为那边很多石头，所以羊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那些牧羊人呢，他们在羊群的前头来带领他们的羊群。他们看到羊走到一边去或者是落后以后，那牧羊人呢就会发声叫他们的羊，让他的羊回到羊群里来。那到了晚上，牧羊人要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放他们的羊上次我给大家开过一个山洞他会把羊放在山洞里面，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话让羊得到保护免得盗贼来偷或者是其他动物来攻击。所以在圣经里面，人被比喻成羊说明什么？说明人也需要什么？需要被看护，需要被带领需要被照顾。在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这里的我们呢，是讲的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还在罪里面的人，在罪里的人呢都像羊一样走迷了路偏行己路是讲了走自己的路走自己偏离了神的道。所以所有的在罪里面的人呢都是迷失的，都是迷失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主耶稣把信他的人呢也说成是羊比喻成羊。一个人信了说明什么？他们说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需要什么？继续被照顾，继续被喂养。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讲什么？他说他在告诉门徒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人喂养使命。那他也认识羊，羊呢也认识他，也会听了他的声音。那耶稣呢是那个门从他那个门进去的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有很清楚的教导，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也把这个牧羊关顾羊群的这个责任给了门徒们。在约翰福音第20章那个地方，在他复活以后离开地上以前呢，他把这个责任托付给谁特别是托付给彼得在彼得面前呢讲得非常清楚，三次告诉他以后要喂养他的羊。所以很显然，神的羊需要什么？需要人去牧养，需要人去关顾去带领。那如何去关顾牧养神的群羊？盼望今天的经文可以对我们有帮助，不仅是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有帮助，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只神的羊都会有帮助。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来读一下，请大家一起来思考。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站立来敬拜你。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改正的工作，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在线上的在线上的每一位，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彼得前书这一卷书的背景啊，可以会啊帮助我们了解明白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那彼得前书很显然是使徒彼得写下的一卷书啊。根据其他的资料记载呢，在主后大概65到67年左右，彼得是在罗马被杀害的。那彼得前书呢，是在主后大概64年左右写成一卷书，也就是说，在他被杀害之前不久啊，写下了一卷书卷。那彼得后书呢，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彼得把它写下来。那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时罗马政府已经啊开始在罗马那边啊逼迫教会，来逼迫基督徒。那为了躲避罗马政府的逼迫呢，那些基督徒从罗马就跑到了其他地方，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跑哪儿去了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一些基督徒，到了这些地方。这个地方呢，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的一些地区。那今天是在哪里啊？在土耳其的境内。那显然彼得前书上写给那些受逼迫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当时呢，除了基督徒受逼迫以外呢，一些假的教假先知、假教师传播一些假教导所以他们在假的教导在那个各地流行。那么彼得就写这封信来鼓励安慰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彼得前书第5章这里呢，彼得特意的嘱咐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长老的，提醒他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牧养神的群羊那么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这里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在这里使徒彼得是以长老的身份写信给其他的长老，这是对其他长老讲话。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不仅是使徒，他是12个使徒里面最大的一位，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带领人物神借着他开始了他的教会。是当时呢，彼得在众教会里面他们的心目当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和威望，他有非常高的属灵的权柄。但是呢，彼得在这里并没有高抬自己，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而是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线上跟其他的长老们讲话他愿意降卑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所以让其他的教会的长老们知道呢，他明白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难处所以对众教会的长老来说呢，彼得这样的姿态呢，对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那在圣经里面，长老也称为监督。从使徒行传第6章那里，我们知道长老的主要责任是什么？是教导在属灵上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成长。那有时候呢，长老会被理解成是年龄大的人有可能是年龄大的人，但主要是讲的在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有教导牧养恩赐的这样的人那彼得从两方面在这里描述他自己。第一方面，他告诉人他是什么？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什么？他表明显示什么？他的属灵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彼得不仅他亲自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也目睹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被人羞辱、藐视鞭打，最后甚至被杀被定死，这一个一切的过程。是这样让彼得呢 让彼得什么？让彼得与有一个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因为他是直接领受耶稣的教导啊，他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说让人确信他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都是非常啊真实的、无误的。当时出来逼迫和出来这种啊难处的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一定非常软弱，所以甚至呢有怀疑，尤其是那些教会里面啊做带领的一些长老们，看到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信心软弱，他们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这里呢，彼得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来安慰教会。那在这里，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他自己，他告诉其他的长老们，他会同享后来是要显现那个荣耀。那彼得要同享什么荣耀？显示神的荣耀，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要享受他的荣耀。在什么时候呢？是有两个时间段。第一是他指的是什么时候？彼得曾经啊享受过神的荣耀。彼得在什么时候享受过神的荣耀？是他啊在之前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记载的，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向他和另外两个门徒显现的。在彼得前啊，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主耶稣向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来显现天国里的荣耀。那这三个门徒当时看到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他们也同时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在天国里面跟耶稣讲话。那么那个时候，摩西和以利亚也是以一个荣耀的身体出现在天国里啊，所以那个经历呢，让彼得是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啊，因为在几十年以后，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还特意的提到了这个经历啊。彼得要记得这样特别的啊自己的经历，来让那些啊受逼迫、受啊压制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信心得到坚固。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这说的啊神的荣耀呢，也是讲了将来的神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彰显的荣耀，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是完完全全彰显出来啊。那个荣耀呢，是我们每个信主人都会共享的一个荣耀。那么在这里呢，彼得是要刻意的来安慰在软弱里的弟兄姊妹啊，让他们看到将来的盼望啊，特别是让那些身兼重任的长老们能够得到鼓励。彼得啊，前书第五章这里有一个字说劝。彼得在劝那些同作长老的教会的带领人啊，劝的是什么？是请求。那彼得前面我们讲过，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有很大的属灵的权柄，但是呢，他没有以那样的身份来压制其他的长老，没有去啊用来威胁或者恐吓他们，而是心平气和的在那里劝告他们。那彼得在什么事上劝告众长老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务要牧养听起来是一个行动，是不是好像要去做牧养的事儿？神让彼得在说什么呢？说教会的长老们，他们已经是一个牧人，已经是一个有牧人的角色啊，他已经是一个有这样的牧人的功能，不需要去做一个牧人。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哈，一个是已经是一个牧人，那已经表明什么？他已经有这个牧羊的恩赐，有这个品格，有个特质，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活出这样牧羊的品格跟特质啊。就像我们什么？我们信主人，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人，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个新造人。那彼得在劝告教会的长老和监督们，他们当活出牧羊的角色，让他们牧羊什么人？这怎么说？让他们去牧羊神的群羊，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字，什么字？他们中间的神的群羊，在他们中间的群羊是谁啊？那么各个教会的长老，他们那个地区的长老都有自己的教会， 都是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群羊啊。那彼得在这儿要让长老们担当自己教会的牧羊人，不是其他教会的牧羊人，让他们去关心牧羊自己教会的群羊，不是其他的教会的群羊。当然彼得呢在这里他不会排斥，不会排斥那长老们去关心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原因？在那里有好多教会都是先会有联系的。那彼得当年保罗在那儿当年在那儿传福音的时候建立了很多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也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相互传阅，相互宣读他写的信。但在这里彼得要强调什么？让各教会长老将精力时间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放在自己教会的群羊，而不是放在别的地方。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做带领人一个很好的提醒。比如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温哥华华人服务教会带上牧师的角色，那作为我们教会的牧师，我需要有个天国的眼光。我需要什么？我的眼睛不能只看到教会的里面，对不对？换句话说呢，我需要关心教会之外的福音的事工，我也会去参加教会之外的外地的培训和教导。但是呢，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在哪里？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因为这是神对我的托付。那神记得使徒彼得教导是对每个人说的，不仅是对牧师说的，不仅是也是对长老讲的，也是对每个团契的带领者说的，对教会的各个服事团队的负责人带领人说的。因为什么？每一个带领的同工都有牧养的角色责任。比如我们每个团契有一个负责人，对不对？有个团契的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本身是个在团契里面呢，就是一个小牧人啊。神把你放在这个团契里面来关怀牧养团契里的肢体弟兄姊妹，说你服侍的时间和精力呢，主要是在这个团契里面，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了，也不是说你不能参加其他服侍了，而说什么？你的首要责任，你的首要服侍的重心的话，是在团契里面关顾团契里的弟兄姊妹。还有，比如说我们做主日学老师，对不对？或大人老师，那我们每个老师有自己那个班，那你的主要精力在哪里啊？是关顾教导那个班里的孩童，你毫无疑问你有责任去关怀其他的孩童，对不对？但是你的主要精力是要先保证那个班里的那些孩童呢，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和关怀。那这样的观念也可以用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侍团队。那每个团队的带领同工呢，都是在属灵上有带领，都在属灵上有带领的职责啊，有责任去关心去牧养团队的成员。那使徒彼得呢告诉一同做长老的每个人，务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啊，并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什么是牧养？什么是照管？这两个是有重叠的地方，也有点差别。照管是包括什么？可以包括牧养。那在强调什么？去看顾、监督，注重是保护群羊的安全。那牧养的强调是什么？强调是喂养的层面，是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那过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讲什么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管去牧养。那么具体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是什么？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牧养和照管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上面我们也讲过，是从放羊的人，从他们那个观念而来，对不对？牧羊人他们有什么职责？牧羊人的话主要有两个职责，一个是什么？确保羊有草吃，对不对？有水喝。不仅如此，要确保羊有什么？有足够的草吃，有好的草吃，有干净的水喝。还有什么？他们责任是要保护羊，要让羊的话呢能够不要迷失，不要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不要受到盗贼的来搅扰，确保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那这恰恰是牧人长老们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时候的职责。 那教会的带领者呢，需要什么？需要确保神的羊群呢能够得到喂养啊，得到正确的教导，不是教导，要正确的教导，保护羊能够免受其他的异端的学术的影响。那帮助羊不要受什么那些假的教导的迷惑而误入歧途。所以这提醒我们长老监督啊，或者教会做带领人要谨慎小心，因为常常会有什么假的教导出现在我们周围。使徒彼得呢告诉教会的长老和监督们，当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照管、去牧养。具体用照着什么旨意呢？那彼得在这里讲了三方面的，告诫众长老要持守三个态度啊。我们看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这是牧养羊群的第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对比，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什么是勉强？很简单，就是什么不愿意，不是发自内心的啊，心不甘情愿，无可奈何，对不对？心里觉得不得不很勉强去做那样的事情。那甘心呢，是相反的一面，是发自内心的啊，在关心、在关怀人的时候，是发自内心，是心甘情愿的在服侍对方。想看我们自己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甘心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跟参与不同的服侍，跟不同的弟兄姊妹打交道，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跟我们做事的方式、性格有很大差别的人，是不是？那有的人是粗线条的，有人是做事也非常注重细节，有人是聚会非常准时，有人是拖拖拉拉，那有人是手脚麻利，有的人是三思而行，有的人是喜欢面对面交谈，有人只发短信等等。跟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样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什么？有时候会不开心的，心里会想又要跟那个人打交道了，是不是？即便是跟别人在一起这样服侍搭配了，心里面也是非常勉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长老、做带领的，在教会里做关怀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一段时间心里面比较低落，信心比较软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去关怀、去牧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愿意，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时间久一点呢会怎么样？开始心态会的变化，会是觉得呢有点心烦，对不对？可能会变得有点不太情愿了，觉得好像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牧养和关怀神群的时候，不是去勉强，而是去甘心啊，不是不得已，而是发自内心的。那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能这样做呢？上面我们也提到过，神实际上已经把关怀牧养的恩赐已经赐给了我们，是我们是有能力，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活出这样的恩赐，用这样的恩赐。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这样去被使用。那另一方面，彼得在后面会告诉我们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牧羊和关怀群羊除了甘心的态度以外，还需要什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最后这里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服侍牧羊神的群羊，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彼得在这儿把贪财跟乐意放在一起做对比。这里贪财不仅仅是说的是贪恋财物、金钱的事情，也包括什么？他在地上的地位、名誉和称赞。那彼得在这里怎么会讲到贪财的事情呢？那在世人的观念里面，你帮助人的话就需要得到回报，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呢，彼得在这里是与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来做比较，他要借着假先知、假教师的言行举止来提醒教会的长老、监督们。那么彼得后书第二章1-3节彼得在那里这样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因为他们因有胎，因为他们啊，他们因有胎心，用啊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是当时假先知、假教师呢，在教会里面开始传播一些异端啊，比如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他们也啊传播耶稣基督不会再来。那么教会里一些人呢被引诱啊，被影响而偏离真道，那神的道呢被毁谤、被玷污。那假先知、假教师不仅在这神的话语上来误导啊神的群羊，他们还用各样的花言巧语，让神的群羊呢啊从神的群羊身上骗取什么财金啊金钱财物，贪图人的称赞。当然到最后，这些假先知、假教师都会啊走到灭亡的地步。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假先知、假教师呢？有没有？他们借着各样的名义来骗取钱财是有的哈。那今天有些人在推崇所谓的成功神学啊，在电视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传播一些荒唐的一些教导，是什么呢？他说神的心意呢，就是让人在地上的时候都变得非常富有。一个人的信心越大，奉献的金钱越多，神就会让这个人呢就变得越富有。这完全不是神的啊，神话语的教导。那今天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呢，他们也是啊，借着各样的谎言呢，借着别人的奉献而让自己什么变得富有。他们打着牧羊和照顾神羊群的这样幌子迷惑人啊，骗取钱财啊，去满足他们自己的这种贪婪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教会的啊，教会里做牧羊的长老们、带领的人，不要有贪心啊，不要有贪婪的心。那这对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自己呢，在教会里面来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财力，也不应该有贪婪的心态。那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啊，长老都是啊义务在服侍，在牧养教会啊，没有带薪的服侍。那使徒彼得在这里他说，牧养群羊不是因为贪财，他是对长老讲话，不是因为贪财。那么这如何用在教会的长老或者其他的带领的同工身上呢？下面提到过，这里的彼得说的贪财呢，不是仅仅讲的在财务上、在金钱上的贪婪，而是什么？也包括在地上的虚荣，贪图在地上的这些虚荣、名誉、地位。所以他在提醒这些啊，在教会做带领人，不要去贪图啊任何从人那儿得到的好处、称赞啊，或者是夸奖一些名誉。说使徒彼得说，在牧养群羊的时候，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乐意。所以这里贪财跟乐意成了一个对比。贪财呢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乐意呢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啊羊的利益。所以这里乐意呢是讲了一种心里面的渴望，那比前面的甘心呢还要进一步。所以乐意呢是一种一个人的一个主动愿望，在心里面有这种啊渴慕服侍的心，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什么益处，而是在把这个动机完全在神的身上，完全在群羊的身上。所以当一个人乐意服侍神的时候，会出来，那会跟那个不乐意啊，跟相对的话是不乐意服侍。那不乐意服侍的时候，不是发自内心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一个人不乐意服侍的时候，那最大的可能，这个人有可能处在一个懒惰的状态里面，那处在一个太爱世界啊，一个追求世俗的情况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啊，就是讲到长老啊、牧师，尤其是牧师啊，那基本上是什么，就是靠什么，靠自律，没有具体的人去什么去监督、去提醒。那不警醒的话呢，会掉入什么？掉入一种懒散、一种懒惰的情况里面啊！所以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要需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在主动、乐意的在教会里面牧养神的群羊？是不是在受到世俗的这种啊影响或者是搅扰？说神呢，曾经借着先知以西结来警告那些不称职的牧人，在以西结书第34章 第一到第七节啊，这里有一段经文，以西结书第34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栽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也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也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也没有缠锅，被主的你们也没有领回，世上的你们也没有寻找，待用强暴严严的辖制。第五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神记得先知以西结在这里警告以色列那些牧人，这些牧人是指谁啊？祭司和那些做教导的利未人。那先知以西结在这儿警告那些牧人呢？啊，因为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啊，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没有把时间精力放在神的羊上。当时神的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这怎么说的？有灰心的，啊，牧人没有去兼顾身体和灵力软弱的。受伤的啊，牧人没有帮助去疗伤，心里受到伤害的，那牧人没有去安慰他，被赶走的，牧人没有去领回，还有什么丢失在外的，牧人没有花时间去寻找。所以不仅如此，是以色列牧人呢，他们还严严的辖制神的群羊啊，神的百姓呢被分散到各地，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说神在这里严厉地警告那些牧人，那是做带领的人要聆听他的话啊，当禁止并乐意地去牧养他的羊，否则要面临责罚。以西结书34章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羊群，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啊，所以假如牧人没有主动的乐意的去牧养群羊的时候，神会与他的牧人为敌啊，会向他们讨债，会追讨他的羊，牧人也会失去牧羊的机会啊。这是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所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对牧师、对长老、对啊监督的一个严厉的警告，也是啊。包括什么我在内呢，我们每一个做带领的人都需要常在神面前来审查自己，我是否乐意的在牧养神的群羊啊，我是否在牧养的时候有贪婪的念头来啊，不是，这时候不是贪婪，是乐意啊。所以就是啊，彼得呢提醒做带领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彼得前书第5章第3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不是辖制神的群羊，乃是做他们的榜样。什么是辖制？是管制、掌管、控制，是做主人。那榜样是什么呢？榜样是相反，对不对？是不辖制。那与这个相反的，实际上是什么？不做主人。那不做主人的话，就做仆人，是不是？所以做仆人的话呢，就是做榜样啊，这也恰恰是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话。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啊，耶稣对门徒们讲话，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啊，当时雅各和约翰向耶稣提个要求，什么要求？说在将来在他的荣耀的时候，请他让他们兄弟两个，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显然这两个位置是最重要的位置，是不是？当时其他的门徒们听了怎么反应的？他们非常的恼怒，他们为什么恼怒？他们在琢磨同样的事儿，对不对？ 你们兄弟两个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么我们坐哪里啊？所以显然当时的门徒们是心里面只惦记着天国里面如何排位啊，只惦记着在以后坐在哪里。主耶稣对他们一个教训啊，显然在那个时候门徒们的观念是世俗的观念啊，世上的君王呢是会管辖他的子民，但在天上呢不是啊，不是那样的。那么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在天国里面你要想做大的话，就必须要做其他的佣人，你要去服侍别人。提醒我们啊，他在提醒他们什么，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人，他说他来的话也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去服侍人啊，并且愿意为人舍命啊，作为人的属将。主耶稣是救主，是君王，但是他来的时候他以仆人啊非常低微这种形式出现，那他愿意为人舍命，以这种 形式出现的时候并不会改变他的身份，他还是那位君王，他还是带有君王的权柄。那主耶稣在这里啊，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牧羊的长老啊，牧师要效法他，有做一个什么仆人式的一个榜样。所以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说使徒彼得劝告各个教会长老不要辖制所托付的群羊，而要做群羊的啊仆人去服侍他们。这里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字，所托付的啊，谁托付的？是神托付的。这托付的群羊呢，跟上面的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说的是各个长老他们各自有自己啊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自己的群羊。换句话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神托付给那个长老那些长老的啊群羊。使徒彼得在这儿提醒啊，提醒我们做带领人要非常清楚谁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羊。所以这些经文的话呢，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自己需要常常这样去思考。我想我们都有受托付的这种经历哈。我想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受托去帮别人带孩子，受托帮别人开宠物看狗或者看羊或者去看家。受别人托付的时候，我们都用什么样的心态？这个东西是别人的，是不是？我们就非常小心，就怕出事儿。那我想神的群羊，这羊呢，或者是也是神托付的，托付给你的，托付给我的，所以我们也当然倍加小心啊，倍加小心来照顾这些神所托付的。那问题是我们需要问，我们是否了解神托付的羊群在哪里？我是否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忠心乐意这样愿意去服侍的时候，会有什么指望啊？会带来什么结果？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这里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谁是牧长？是耶稣基督啊。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牧人，他是牧长。我们啊，这些所有其他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做牧养的，都要向我们的大牧人报告啊，都要向他汇报。到牧长显现的时候，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啊在教会里面关怀牧养人的人呢，会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啊。我们不仅是得了荣耀，还要得到那个冠冕。什么是冠冕？这个冠冕是君王所戴的皇冠啊，在教会里面关怀牧养人呢，最后会得到那个荣耀的冠冕。表明什么？表明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跟耶稣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管，一同管理他的国度。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我们需要思考一下那个神的话语啊，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和提醒？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啊，团契的带领呢，服侍的带领的同工，甚至我们父母，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肢体或者羊呢？我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们不是贪图钱财和虚荣，而是出于乐意啊，不是去辖制控制，而是什么？去做群羊的 仆人做他们的榜样，我们作为父母如何在家里面来什么带领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孩子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既然是神托付，我们如何来在家里面牧养他们。同样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甘心，是不是，不是勉强，不是为了贪图一些虚荣的东西，而是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乐意的心态，不是去控制掌控他们，而是在家里面做他们的榜样。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关于羊的故事哈，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羊叫犹大羊？有没有人听说过？没人听说过哈。那这个名字显然是用出卖主耶稣那个犹大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在美国这里应该是见不到这种羊，而在盛产羊的那个新西兰、澳大利亚那两个国家呢，这种羊是非常常见、非常特别。那有没有人知道这种羊？猜猜看，这种羊是用来做什么的？从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就不是这种好羊，是不是？是个坏蛋。那每年的话，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呢，都会向其他国家出口大量的羊肉，在那两个国家宰杀羊、加工羊是一个很大的工业。那据说在新西兰这个国家呢，一年要宰杀出口的羊要有4000万多头，那很多羊，对不对？在那里的话，这个羊的数目要比人要多很多。那与宰杀其他的食用动物一样呢，宰杀羊的这个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机械化作业。但是一次你宰杀几百头、几千头羊，那是很大的工程，是不是？那如何呢让这一大群羊能够怎么能够顺利的到那个宰杀的机器上面去？显然靠人工赶是不可能，对不对？是做不到的。那养羊的人呢，就培育和训练一种特别的羊，他们叫它犹大羊。那种羊呢，经过一段时间培训以后，变成一头领头羊。那其他的羊呢，平时就乖乖的跟着他走，领头羊到哪里去，他们就是高高兴兴的到哪里去。那到宰杀的时间呢，这个宰杀羊的人呢，就让这个领头羊就带着庞大的羊群就走向这个宰杀的机器。被带着这大群羊，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要走向死亡。他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的警觉。那等到领头羊带着这羊往前走，到了宰杀机器以后，这个领头羊呢，他自己从前面一个门就走掉了，其他的羊在后面根本没意识到领头的不在了，就继续往前走，只等到最后一头羊呢到了宰杀机器，那么这样庞大的一群羊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什么，就走向死亡了。所以那头领头羊是名副其实的犹大羊，他把所有的羊都给出卖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带领、做牧羊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们每一只羊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在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假先知、假教导，他们在传播各样违背神话语的教导。你说假先知、假教师呢，会把人带偏啊，让人误入歧途，那个偏离神道。主耶稣曾经警告提醒门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人，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假的教导出现在我们周围。所以作为神的羊，每个信主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什么责任？不要随随便便跟着别人走，不要随随便便跟着羊走，跟那头羊走，不要什么见了人就跟，进了门就进。因为有太多人打着这种什么各样的招牌来讲圣经啊，做培训，尤其是这个网络信息时代，有太多虚假的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啊，让我们变得迷失。所以在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信息的时候，要倍加小心。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去向牧师长老或属灵的长辈去请教，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偏离神的道。那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属灵的带领呢，我们更是要什么， 要格外谨慎小心啊！除了用端正的心态去牧羊、去关怀神托付的群羊以外，我们做带领的，我们自己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禁止假教导、假信息流入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对每个人讲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是已经认识神、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你的话语的继续的带领、继续的喂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在不同的领域做带领的，在不管牧师、长老、团契的负责人，或者带查经的、带主日学的，在各个服事团队里面做带领的，在家里面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都有牧羊的角色，我们都有带领的角色。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愿意花时间来默想思考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知道如何去做带领、做关怀、做牧养。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请那个明印跟玉焕你们两位到前面来，还有两位长老，宁华长老跟训练长老。